知识够不够很重要，见识够不够更重要。在知识爆炸的全球化时代，用见识导航将知识转化为创造的力量。从中国到日本，从日本到美国，从美国到联合国，两位日本大学教授，30多年海外经历，360个日本行业观察，王立华、陈立行对话日本社会各界成功华人创业者，从微观出发为您解读各行业小题做大的智慧源头，对话日本360行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。
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对话日本360行，发现小题做大的非凡智慧。我是王礼华，对面的是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导师，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陈立行。陈老师你好。
王老师你好。
很多人都有在家里煎中药吃的经历，这样做是否对机体有损害？为什么说国内现在非常缺乏医学科普教育？家人生病住院，我们都会炖鸡汤、排骨汤来给他们增加营养，这样做是否科学？和国内医院相比，为什么日本医院的营养师非常重要？你是否有过到下午4点钟身体莫名冒虚汗，需要吃块糖来缓解的情况？这是不是一种病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该怎么改善？欢迎收听对话日本360行，本期话题，日本医疗智慧的深度观察，下集。
上次有一个，我是在网上看，说中国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演员，说他得了癌症。得了癌症以后呢，其实本来呢，他这个癌症如果说用别的疗法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就说认识一个可以用中医疗，然后中医又是拔罐又是什么的，结果到最后呢，他就后来就去世了。他去世之前呢，并不是因为他癌症的变化，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么治疗的话，因为他一得了癌症以后呢，他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弱，就正常人拔罐吧，或者什么的话不会感染的。结果他这一拔罐的话呢，实际上是内出血，拔罐这件事是内出血。结果他内出血以后呢，就变成了感染，最后他感染了以后再加上癌症。
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就是有病乱投医，经常
对呀、
是很典型的。
对，其实呢，我就觉得现在网络又比较多了，就是一旦有病了以后呢，就自己好好查了以后呢。
但这也是问题啊，查也是会，现在就是信息已经混乱
了。但这个信息混乱是中国的。
我就是说中国。
就中国的现在建立在混乱在什么程度呢？我也发现了。中国的信息混乱，它都是为了卖药，
对，
或者为了让你什么，所以、这个、
他真敢说，
他真敢说。
我曾经哈，因为我跟体检有关系嘛，很多朋友来找我做这个体检哈，然后我这个体检医院他们是不直接接受这个国外来的客人的，他一定要通过，就是说我们会有一定的筛选才会到他这儿来。为什么？他们前一阵就是有朋友在国内看到说，哎，你这个体检中心别人也可以做呀。我说是吗？他说他收到一个什么信息，你知道都已经提到什么，本身这个医院是非常有名的嘛，结果到国内去他们去宣传，而且他们没有直接跟这个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的嘛，国内宣传的时候说这个医院能保证你检查出癌症3年内治好，
那
哪一个医生敢说？有敢说？
不是他这个呢，就说现在呢，国内呢，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呢，就是，国内的医学界现在缺少呢医学界的科普。这个所谓科普，就是信息呢又这么发达，但是于此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的话，或者都是为了盈利的话，
对，
反而坑人。
对。
所以这个呢，中国又不仅是没有立法，这又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又整体的一个问题。
对，
比方说举例子说，上次哈，我是看了一个中国都是说什么得心脏病 就是血稠嘛，
嗯，
就是血液稠，
啊，对对对对。
然后呢中国现在好多人呢自己一三高以后，
嗯，
也上网上去查，我也最前一阵不是也出现这种，就是我血糖高，就血糖高，
哦，
血糖高，
嗯，
那我就上中国的网上查，那个结果我一查有一个简直太灵了，他怎么说呢，嗯，你可以洗血，
洗血 啊，
啊，他就说怎么洗血呢，就是说，
嗯，现在有这种机器我知道，
说这种机器吧，
实际上就是跟那个，那个叫什么
透析，
透析是一样
的，你知道吗，嗯？后来我就在日本查了，这种说，如果是透析的病人的话，
嗯，
你这样做可以。
嗯，
如果你是血液的，比方说血什么胆固醇比较高啊，洗血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，不仅没有作用，在这个洗的过程中会让你的血液受到非常大的伤害，
是，
可是呢就把它说成就意思说，而且让普通人还觉得，哎呀，我血不是稠吗，我把它用过滤滤一下呗，滤完之后就反而好了吗，就他这个时候这种宣传的完全是什么呢，后来我是拿着这个以后嘛，周围不是有治糖尿病的一个医生，是我们学校的保健中心的主任嘛，他原来是板大的医生，后来我就问他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，有没有，他说这种情况不是没有，日本在50年前出现过这种
啊，50年前
也用这种，就好像说你这个血
给你洗一下，
给你就好像给你过滤一下再回去的这种，嗯，他说但是后来发现了这种情况，如果你是透析是两回事啊，
嗯，对，
透析的是你的肾里边没有能力来
过滤
这个血了，可是呢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你的肾还有能力过滤这种的，在外边这一弄，因为他这过的时候一定要加别的东西，
对对，
他说这个时候反而把他的其他的脏器伤害了，所以日本50年前曾经这种事情听说过，但没有几年就不行了，副作用大家就出现了，
嗯，
可是中国呢还在那里说，而且说是最新技术，
对对，
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内现在在医学这块，就科普这块，
哎，很缺乏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一定的科普的效果。
第二个还有一个呢，中国人还有一个误区，认为什么呢，认为中药没害，
对，这个也是最近，
就是，对吧，就是说认为中药没害，然后呢如果说我身体不好的话，你看晚上的时候自己随随便便就吃点中药，
嗯，
就这种吧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，
对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吃药的概念啊，实际上你医生给你开的药让你是一天吃多少，那个量是根据你是成人还是儿童的那个量做的嘛，我们中国经常有，哎，病不重我今天忘了吃一顿明天加一顿，或者就是多吃一颗少吃一颗，根本不严格，这个我也跟很多医生聊过，他说这种呢是，对你的机体是最没有好处的，
对
啊会让你对这个药有一定的就是抵抗了，
所以我们只能说期待中国，如果是假药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，
对，
如果是真正的这个药管用的话，
你自我管理要
这个
要很，
对对对，对这个药呢一定是要认真，就作为患者也好，作为你自己身体不好，千万不要认为一个中药，而且有些中药呢他写的不清楚，
嗯，
我觉得这中药我吃点没问题，
嗯，
对不对，
嗯，
其实呢好多时候有的同样的中药对有的人就有效，
嗯，
对有的人就有副作用，
对，
而且中药的副作用也不能完全忽视，
对呀，啊，对，啊，
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还有个误区，
嗯，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品也是一样的
啊，对
啊，就像你说
补品呐，
啊，
这个
啊，说人参是根本不是对每一个人都
不行，那人参这个东西哈，
嗯，
就中国人好像说我只要吃好的这个，
嗯，
我还印象中特别深的人参，小的时候我9岁的时候我外婆去世的，
嗯，
那时候我外婆还在的时候她拿了中药，
嗯，
对吧，那中药里头呢就有一块小人参，
嗯，
小人参人家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人参果，我就从我外婆那人参上那个顶上就掰下了一小块，
嗯，
一小点，
嗯，
哎呦一嚼挺好吃还挺甜的，
嗯，
我就嚼了一块，一个小时以后，
嗯，
整个就哗出鼻血，嗯，
这么有效，那说明那个是真东西。
9岁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一件事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人生，后来我怎么出鼻血了呢？完了，我外婆问我你怎么回事？你是摔跟头了还咋的？完了，我说没 鼻干什么呢？后来我妈妈就说你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出这么多鼻血？我说那个我姥姥那个人参，我吃他那人参了，是不是你啊？我妈说不行，小孩不能吃，那个人参是一个非常
自发的很厉害的，
很厉害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？就是我就知道，就你说这种好的东西，那
不适合你。
所以呢，就是说中国对营养是这个不是。
就像我现在这个体检的这个医院，我们特意给中国客人配了一个营养师。
嗯、
为什么配营养师？就中国觉得体检要营养师干嘛？其实这是最重要的，分析你的情况，你需要什么和你缺什么。我们体检从来没有这种的吧？
哎呀，这个太那什么了。我就从我
每一个医院都有营养师，我们中国住院可以自己从家里带鸡肉鸡汤的。其实，在日本的所有的住院都是一定要吃住院师，
我
住院师都有营养师配。
哎呀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营养师太有效果了。我就举例，就我个人的例子吧。我呢，就是在3年前。就是这个血糖嘛，我现在不是说我血糖高吗？我现在才知道了。实际上我这种血糖高的情况，我一开始不知道，因为每次检查的时候，那个血糖，早晨的血糖空腹都不高。最后到了3年前的时候，就发现了咱们有一个叫做hemoglobin， 就是那个 HC， 就是2个月的综合平均血糖值，那个高起来了，高起来就非常巧。我这个主治医呢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森塔乔，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叫做保健医疗医院的院长。但这个院长呢，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部，在我们系里头他教一门医疗社会学，所以我们教授会都在一起，和完了以后经常我们一块喝酒什么，一起玩好朋友。然后他一检查出来以后，他就说你这个很怪呀、就是你这个早晨的空腹的血糖值正常，可是这个2个月这个平均这个血糖值高，他说你这有什么毛病，你再精细检查。结果他一给我精细检查以后，就发现糖尿病有一种呢，咱们叫做因斯林，因斯林不够，
也就是缺
因斯林，
胰岛素，
中国叫做缺胰岛素。结果我的结果，我的胰岛素是正常
分泌过多，
正常人的3倍。
你看，我前一阵就看到中国有这个误诊的，就是来我这体检的朋友的这个情况，就是他是胰岛素分泌过多，国内大医院给他打胰岛素，这告诉他你很快就要打胰岛素了，这指标越来越长、
哎、你知道吗？结果我的胰岛素呢分泌过多以后，后来他就跟我讲了，我这种就是叫做胰岛素抵抗症。胰岛素抵抗症什么原因呢？他说现在胰岛素分泌过多，分泌过多他还不工作，这回就给我做了精密检查了。就说呢，我是属于这种什么，人家一般的人吃进去饭以后，这糖不就升上来吗？升上来以后，胰岛素出来开始干活了，就把它压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呢，就属于我就生上来以后，我胰岛素呢不干活，
懒胰岛素。
完了，还有一个，如果说胰岛素干活的话，这个血糖它不让你很快的上，它控制你一点一点往血里送。那么我这胰岛素懒的话，不工作的话，就变成什么呢？我这个
一吃东西
嘣就上来了，完了然后呢？崩上一口，完了以后哗一下就下来、我就出现低血糖的现象。哎呀，我说你说的太对了，我这种低血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至少有从30多岁开始的时候就是、
真的，
我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啊，从来没检查出过毛病，但是我就会经常到了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饿的就是出虚汗，所以那时候就说每天手里带块糖，带点巧克力，快到饿的一看要出汗了，吃点糖，吃点巧克力。你想，这不是反而是？
对。
过去呢，基本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什么时候不出现这种情况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只是知道，一般情况下，一个月会出现1到2次，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？比方说，我下班了，出汗5点钟左右，等到家是不是得6点？在路上，就这1个小时，回到家以后，全身虚脱不管，内衣全湿透了的汗。这种情况我们家都知道虚脱，马上进屋快喝杯糖水吧。结果一检查出来以后，知道了我是这种情况，然后他就告诉我用营养师来告诉我怎么调整我的食品，怎么样。如果说用药的话来控制这个糖不进去，但是这个呢会有副作用
啊，吃药三分毒
啊，对啊。然后呢他就说下一种就是你有没有能力用你的
营养
用你的这个
食疗
来控制。
对，
我说那我选择后者，我不吃药。 他一开始给我开了，开了药以后吃了两次以后，我觉得不舒服，我自己有感觉。我说那我就完全是用这种食品，我现在经过这三年完全控制住了。我这三年之中，去年只有一次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中午吃饭也好，早晨吃饭必须有蔬菜，而且必须先吃蔬菜然后再吃饭，因为这个蔬菜可以控制你的糖，来顶替你胰岛素的作用，让它慢慢往血里去，到血里去的慢了以后，血里它就不会突然下来。我为什么去年出现一次这个现象？因为我平时也挺想吃那面包的，结果那天又忙，我心想算了吧，我今天就不吃蔬菜了，我就买了个面包吃，嘴也有点馋，就吃了个面包，而且还是奶油的面包。我那天没有反应，就那天到四点半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虚脱现象。这一次以后，我以后再什么情况下，任何吃任何东西，我一定加点蔬菜。如果我吃米饭的时候，一定奥尼给里。奥尼给里什么？就饭团外边用脑力包着吃，就一定得有，一定有这种东西加进去。然后呢，晚饭的时候我基本上控制，我不吃饭。我吃大量的蔬菜和蛋白质，结果这三年，我现在这两年
一点事儿都没有，
我这个数据控制的特别
好。
然后我们那个院长说，陈老师真厉害，很有自制能力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啤酒，我喝不喝酒还喝酒。要不然大家有出酒，然后我就喝什么，喝威士忌，威士忌，威士忌没有糖。
哦，
不含糖。
比如说日本的
清酒，
清酒什么都含糖。
我特别喜欢吃拉面。
啊，
我过去，我现在已经两三年基本不吃拉面。
哎，我也是最近不吃拉面，
我一点没痛苦。现在
好了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《对话日本三百六十行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《对话三百六十行》官方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，如果您有想要了解日本的相关话题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，微信搜索对话360行，是阿拉伯数字的360。关注对话360行微信公众号，收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